哦，《撒母耳记上》第六章，耶和华的约柜在非利士人之地7个月。非利士人将祭司和占卜的聚了来，问他们说：“我们向耶和华的约柜应当怎样行？请指示我们用何法将约柜送回原处。”他们说：“若要将以色列神的约柜送回去，不可空空的送去，必要给他献赔罪的礼物。”然后你们可得痊愈，并知道他的手为何不离开你们。非利士人说：“应当用什么献为赔罪的礼物呢？”他们回答说：“当照非利士首领的数目，用5个金痔疮，5个金老鼠，因为在你们众人和你们首领的身上都是一样的灾，所以当制造你们痔疮的像和毁坏你们田地老鼠的像。”并要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或者他向你们和你们的神，并你们的田地，把手放轻些。你们为何硬着心像埃及人和法老一样呢？神在埃及人中间行奇事，埃及人岂不释放以色列人，他们就去了吗？现在你们应当造一辆新车，将两只未曾负轭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使牛犊回家去，离开母牛，把耶和华的约柜放在车上，将所献赔罪的金物装在匣子里，放在柜旁，将柜送去。你们要看看，车若直行以色列的境界，到伯士麦去，这大灾就是耶和华降在我们身上的。若不然，便可以知道不是他的手击打我们，是我们偶然遇见的。非利士人就这样行，将两只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将牛犊关在家里，把耶和华的约柜和装金老鼠并金痔疮像的匣子都放在车上，牛直行大道往伯士麦去，一面走一面叫，不偏左右。非利士的首领跟在后面，直到伯士麦的境界。伯士麦人正在平原收割麦子，举目看见约柜，就欢喜了。车到了伯士麦人约书亚的田间，就站住了。在那里有一块大磐石，他们把车劈了，将两只母牛献给耶和华为燔祭。利未人将耶和华的约柜和装金物的匣子拿下来，放在大磐石上。当日，伯士麦人将燔祭和平安祭献给耶和华。非利士人的5个首领看见，当日就回以格伦去了。非利士人献给耶和华做赔罪的金痔疮像，就是这些：一个是为雅实突，一个是为加萨，一个是为雅实基伦，一个是为加特，一个是为以格伦。金老鼠的数目是照非利士5个首领的诚意，就是坚固的诚意和乡村，以及大磐石。这磐石是放耶和华约柜时，到今日还在伯士麦人约书亚的田间。耶和华因伯士麦人擅关他们的约柜，就击杀了他们70人。那时有5万人在那里。百姓因耶和华大大击杀他们，就哀哭了。伯士麦人说：“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势立呢？这约柜可以从我们这里送到谁那里去呢？”于是打发人去见基列耶林的居民，说：“非利士人将耶和华的约柜送回来了，你们下来将约柜接到你们那里去吧。”阿门。
阿门，谢谢春霞。整章过程中间哦，我们从第一节开始，我们看到耶和华的约柜在腓利士人之地7个月的时间哈，为这个腓利士人带来了这个鼠疫啦，鼠疫侵袭那个地方，然后很多人死掉了，也有很多人这个就鼠疫发生的发烧疼痛。全部，然后还肿胀哦，各个地方都肿胀。然后他们讲说，这个痔疮这个也是之一哈、哦。那这个肿胀中间折磨了这个腓利士人，非常的厉害哈、哦。 到了一个程度，第二节他腓力四人就把祭司和占卜的聚集来问他们说，我们向耶和华的约柜要怎么样行才能够把这些灾难除掉哈、哦，然后用什么样最好把这个约柜送回原来的地方哈、哦。因为他们以为说，约柜来到这个地方也会带给他们的祝福，结果没有哈、哦，他们要把它送回去哈、哦。他说要送回去的话，应该怎么送呢？哦，他们这个腓力四人彼此之间就在那边沟通讨论，看看怎么样把约柜送回去哈、哦。然后他说送的话一定要献上赔罪的礼物哈、哦，然后这样子的话，他们的疾病就可以得到痊愈哈、哦。知道为什么一直这样灾难不停的原因哈、哦，就应该要怎么样来处理哈、哦。结果他们的处理方式呢，我们看到这个不信神的这个腓力四人呢，他们有自己的偶像哈、哦。但是他看到这些灾难，他知道是耶和华施加在他们身上的这个灾难哈，所以他们说应该怎么样来处理哈，所以对那个神不认识的人，他们也有一个处理方案哈，所以有的时候看到那个耶和华的作为，有很多人看到那个耶和华的作为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在那种灾难中间。才看得到哦，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哦，在顺境的时候，我们常常忘了神；但在逆境的时候，哎，我们就看到神。所以他们现在就要讨论怎么样才能够减轻他们这些灾难哈、哦。所以他们就想出了一个方法呢，做了5个金痔疮，还有5个金老鼠。这个5个就是代表这个，因为当时腓力四哈，你如果看这个图案这个地方哈，在这个地方他们就说要5个金痔疮，5个金老鼠。那这5个的话，就是代表什么呢？代表就是说，他们赔罪的这个5个领袖和这个以色列，就等于代表那个腓力四人。那个地方的那个这些首领得罪了神哈、哦，他们怎么得罪了神呢？他把那个掳掉，把那个约柜掳到那个腓力四人那里去，然后又把它放到那个大衮的那个庙里面去，然后那个大衮那个辅导的时候，他们又把它扶起来哈、哦，他们以为敬拜两个多几个神很好哈、哦。但是他没有想到，就是说这个他们的大衮那个神都扑倒在那个地方了哈、哦，所以在这个地方，他们的心那时候的心是想说，其实他们也理解，像第六节那个地方有讲到，他们也对这个以色列民他那个如何出埃及啊，这个法老的这些事情，阻挡了以后带出来的结果是什么？他们都知道哦，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呢，他们就知道怎么样，就让这个约柜离开他们哈、哦，不要再阻挡，因为只有灾害哈、哦，所以他就释放以色列，从这个以色列出埃及的这个历史中间，他们也学到了教训，所以他们就找到了一辆新车哈、哦。然后放2只未曾负轭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哈、哦，然后离开母牛，把耶和华的约柜放在车上哈、哦。那这个两个未曾负轭有乳的母牛呢，他们套上去了以后呢，然后把他的那个牛肚放在家里哦，放在另外一个地方哈、哦，然后让那个这个约柜放到这个母牛的上面哈、哦，它拖的离开哈、哦。如果母牛一般母牛在那个还有这个乳的时候，心里都是想着这个小母牛，小牛哈、哦。然而这个母牛如果真的一直往前走的话，他们就讲说，如果把这些赔罪的这些东西放在这个匣子里面， 放在约柜的旁边。然后，如果这个母牛照着它自己的本性的话，应该会想要回到这个小牛的身边哦。然而，它这个看到这个母牛是一边哭嚎哈、哦，一边怎么样，还继续的往前走哈、哦。所以牛直行大道往博士麦去哈、哦，一边走一边叫哈、哦，意思好像就是顺着他本性的话，他是想要回去的，但是好像神的旨意，好像是叫着他，逼着他往前走哈、哦，所以一直叫一直叫，但是还是仍然往前走，走到哪里呢？他们想要把他送回去，结果我们来看一下哈、哦。这个我用绿色的那个标出来的一个叫博士麦哈、哦，就在这个地方，博士麦绿色的标出来的地方，他说往博士麦去，一边走一边叫哈、哦，因为这个腓利斯人要把他们送回这个以色列地，所以第一个就是送到要送到。博士麦，如果这个母牛是真的一直往那边走的话，那他们说这个就是不是偶然，而是神的作为哈、哦。看法是这个样，这个是一般人的看法哈、哦，看出到底是神的旨意还是偶然的视线哈、哦。如果是偶然的话，应该就是他就比如说乱走啊，没有就是往或是或。或者是往回走啦，或者是到哪个地方走，结果他们是一直往博士麦走哦，然后到了这个田间就止住了哈、哦，然后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就献了这五个这个首领哈、哦，这个他们就是这个我画的红线，这个就代表这个五个首领哈、哦。那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是。亚实图、亚实基伦，还有这个加萨在最下面哈、哦，最南边，然后以格伦还有加特这五个呢，这个是代表这个五个首领哈、哦，然后这个整个约柜就往博士麦过去了哈、哦，然后我们来看到。到了那个博士麦的时候，那个地方的人很开心哦，哇，这个约柜回来了哈、哦，结果他们就出来擅自观看约柜，结果就击杀了70个人哈、哦，然后那时候在那个地方有5万人在那边哦，百姓因为耶和华大大的击杀他们，他们也怕了哈、哦，有这个神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作为哈、哦？那后来呢，他们就。再往右就找基列耶林的人说，你可不可以下来把这个约柜拿走哈、哦？所以这个整个过程中间呢，我们也看了一下下面的这个问题哈、哦。这个问题，腓利士人如何分别神的作为和偶然遇见哈、哦？问题二，约柜在腓利士人的手中导致什么样的灾害哈、哦？我们看到这个灾害是什么？为什么会导致这种灾害？哈，那腓利士人是怎么样的回应？哈，那如后来到了以色列民的手中的时候，约柜到以色列民的手中，他们是如何回应？然后我们如果碰到当时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碰到上述的灾难的时候，你认为神要我们如何回应？哈。所以，从每一个人的回应中间，我们对神的了解，我们知道神到底要我们怎么回应。
好，谢谢黄师母哈。今天约柜从腓利士地被送回到博士麦，博士麦是以色列人住的地方哈。今天以色列人看到约柜回来，第一个反应欢喜啊，就是在第13节哈。然后到第19节，他们哀哭啊，因为他们当中70人被击杀。然后第20节，他们就问说：“哎，这个可以送到谁那里去呢？”啊，腓利士人可以送还给这个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不可能再把它送还给腓利士人的哈，这三个步骤跟当初腓利士人得到约柜的时候是一样的。他们 最开始得到约柜，以为战利品，他们打胜了，哇，好快乐啊！放到大鬼庙里面，然后就是悲哀啊，因为带来灾难。然后他们就问说，该怎么把这个约柜送到哪里去啊？嘿，你看以色列人的反应啊，跟分离人世人的反应没什么区别。他们献祭却不照着神的方式去献祭啊，他们在神的面前没有对神的那种的真正的敬畏，以至于七神被击杀啊。直到他们把约柜送到基列耶林，要读下一章的时候就看到哈，在基列耶林他们待了那个约柜在那里存放了20年，而且后来神祝福哈，这个在那里侍奉这个约柜的那一家人所以这个过程当中，通过这种比较，我们就看到哈，这个人应该怎样去服侍神啊，怎样去跟随神啊，怎样去。神同在应该是一个大的福气哈，但是怎么能够得到这个福气啊？所以今天我们是，可以去围绕这个方向去思考的哈。所以通过昨天这章和今天这章的约柜在非利士人和约柜回到以色列人当中这种的比较，我们看到两点很重要哈。跟神来往，蒙受神的祝福，第一个你要敬畏神，第一个你要敬畏神，不敬畏神，遭到的是什么？你看。非利士人把这个约柜当战利品放在大鬼庙里面，遭到的是灾难啊！大鬼跌倒啊，摔碎，然后这个鼠疫兴起啊，然后人得痔疮，无论到哪里都发生这样的事情啊！所以不敬畏神会遭到上帝的惩罚啊！不是外人不敬畏神，他们随随便便的擅关这个约柜啊，遭到的是击杀，70人被击杀啊！所以第一点我们看到。很重要哈，对神要存有敬畏哈。第二个，你不能远离神敬畏的同时，其实敬畏的里面含着这个意思哈，存着一种敬畏的心来追求神，来亲近神哈。所以这个我们在小组里面提到一个比较，就是拉合。拉合当初他也不怎么认识神啊，他只是听说埃及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过红海发生什么事情哈。但是这个拉合他知道对这个神有敬畏呢。他愿意去寻求啊，他就到这个两个探子犹太人当中去问，求恩典啊，能不能救我们啊？怎么脱离这个刑罚呢？脱离这个神的这个毁灭呢？其实也包括那个畸变人，虽然畸变人用的是欺骗的方法，但是他大的方向是对的，要在神的面前求恩典、求和平啊，求神的怜悯，不要毁灭我们啊。但是这一点就是非利士人就不具备哈、啊，包括不是麦人，他们想的就是怎么把他送走，啊，这是不对的啊，所以一个是敬畏，一个是这个啊，在敬畏的基础上来亲近来寻求神啊，你看这个非利士人用了一套的方法哈、啊，最后验证出来这真的是神的作为哈、啊，这里可以看到四个角度哈、啊，第一个7个月当中他们在观察在分析在做收集资料哈、啊，很有科学精神哈、啊。最后，他们觉得，哎，这个灾难是跟约柜有关系啊，所以把这个占卜的人叫来，把他们自己的祭司叫来，寻求解决的办法哈。第二个，他们从过往的经验当中去找这个出路啊。埃及啊，在埃及当初，法老为什么遭灾啊？因为他不放人走，所以赶快我们放人走哈，就不会遭这个灾了啊。这第6节所讲的哈。第三个，根据他们自己的宗教条例啊。这个得罪了神呢，一定要赔罪哈，一定要赔上礼物。但是按理说哈，按照神的方式应该献赎罪祭哈，他们不是按照神的方式去赎罪，而是用他们自己的宗教的经验条例去做，这个金老鼠哈，金痔疮，这是第三种哈。第四个就是哎，用一种排除偶然性的方式，用这个。没有负过恶的母牛，而且是有牛犊的母牛啊，这是已经超出哈这个牛的本性了哈，这不是偶然发生的哈，这个牛能够这样往前走，不情愿啊，一边叫一边走哈，还是往前走，然后走到不是走到别的地方，走到以色列人当中就停下来了啊，这些这个非利士人一看，这些首领跟在后面嘛啊。16节哈，非利士人的五个首领看见，看得清清楚楚。他们经过这四个方面 最后得出结论，没有疑问了哈，这就是上帝的作为。但是他们的反应当日就回以哥伦去了啊，这是很可惜的哈。既然已经验证出来这是真神，那不要离开这位真神呢，啊，来寻求神的这个恩典呢，赦免呢，拯救啊，没有啊，所以这是很可惜的地方哈。感谢主，那神借着这个来显示，而借着接下来约柜去了基列耶林，为什么不去示罗？所以很有可能7个月之前，这个约柜被掳的时候，示罗也被毁了哈。所以那个地方，如果按常理的话，如果会幕还支搭在示罗的话，很自然应该送回到示罗去哈。那显然示罗那个会幕已经不在那里了啊，很有可能这个转移到基列耶林。所以他们就想请基列耶林的人下来啊，把这个约柜抬上去啊。在那里待了20年啊，这是第七章交代的啊。那20年之后啊，神就祝福。所以你看，如果我们按照神所启示的方式献祭呀、侍奉敬拜呀，然后呢，这个带着敬畏的心与神来亲近，是可以蒙受上帝的救赎和祝福的。但当人不知道，或者知道也不去遵行，他们献祭用母牛献祭，这是直接违反了这个献燔祭的这个规矩的啊。利未记讲得很清楚哈，一定要用没有残疾的公牛献上燔祭。但他们为了图方便啊，这里有母牛就把母牛献上去。所以这些都反映出博士麦的人知道有神，大概知道有神，大概知道律法的条例该怎么样去做，但是又不认真。没有照着神的那个启示100%的去遵行，啊，这就反映出哈，包括他们对这个约柜的那种随随便便的态度啊，这是不行的。所以保罗为教会、为基督徒祷告是说，让我们怎么样真知道他，真知道他，什么叫真知道他啊？啊，不是随随便便的态度啊，真的是照着上帝的启示，很认真的、很原原本本啊，照着神的启示来认识他。照着神所喜悦的方式去服侍他，这才是真知道他的正确的套路。
我们里面姐妹提到说，非利士人他们抢了约柜，他们原本是希望能够从以色列的神这边得到祝福，结果呢却遭了灾。非利士人为什么他们会遭灾？主要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不认识真神，他们习惯拜偶像了，所以他们把神都是当偶像。怎么看得出来呢？因为他们把约柜跟大衮两个并列放在一起。所以就代表他们其实也不是没有一个敬畏的心，但是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对待真神，他们对神没有一个正确的观念，觉得这主要是非利士人的问题。那后来把约柜送走，送到以色列人那边去，那以色列人就不一样了。送去的时候开始也遭灾，为什么？因为他们擅关约柜，他们好像就是把约柜打开来看啊，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那以色列人这个就是不是不认识神了啊？神把他们应该怎么做都跟他们讲得很清楚了，所以他们是就是这个态度是出了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一章就是让我们看到真神跟偶像的差别。真神的话，我们是要按着神的心意去亲近他，去侍奉他；偶像的话，那就是按着我们人的心意，我们想怎么做都行。然后讲到为什么是5个啊？然后就是这个5个就是代表就是全非利士人了，因为非利士人总共就有5个大臣，有5个首领。
好，谢谢华美啊，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哈，这个是一个所谓灵性觉醒的时代哈，真正相信无神的人很少啊，即使是口里说是相信无神论的哈，但心里也知道哈，头顶3尺有神明啊，那就像非利士人一样，他是泛神或者多神啊，什么都是神，什么也不敢得罪哈，那这是不够的哈，所以今天你说世上很多人说信神不够。要信真神啊，要借着耶稣基督来认识这位创造天地的真神，这才能够使我们的灵苏醒，使我们人生得到上帝的祝福啊。所以不要只是说，劝人来信神啊，这不是，这是不对的哈。传福音的时候， 是劝人来信耶稣，要借着耶稣这条道路，借着圣经所启示的这位神，来认识真神啊，这才是对的。
今天通过几节经文，第六节经文、第七节经文和第十二节经文，我们来思考了今天这段的内容。首先看第七节经文，就是说未曾负轭的，还有乳的母牛。刚才牧师也讲过了，就是说未曾负轭的，刚开始读还没真没读明白，现在明白了。未曾负轭的呢，就表明他这些母牛，它原本它是不会拉车的。有主的母牛呢，表示它会留恋它那个牛犊，它会不舍得往前走的。可是对应着十二节经文呢，说牛是直行大道往博士迈去，那按常理呢是无法做到的。那可是经文中却如此的表明了牛啊，是一直把这个约柜拉到了博士迈，那从中就显明了这一切都是。显明了神的大能，也是神在引领当中。那从中我们就学到了，就说，当时那以色列人呢，他们因以色列人的败仗，使约柜呢被掳，让神呢在以色列人中呢，让神失去了荣耀。但是神呢，今天是借着自己在非利士人中，他待了7个月，尽享了。在所到之处，尽显明了神的大能，彰显了神的荣耀，击打了非利士人所有他们崇拜的这一个假神。这看到这一点，通过第七节啊，这个约柜啊，回到了博士麦，那就看到了，就是不寻求神的以色列人，他们虽然这个是约柜离弃了7个月，圣经中没有看到。他们是采用什么办法去想把这个约柜来夺回来？没有显明，没有根本也没有记载，那就说明这不寻求神的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离弃了神。无论他们怎样离弃神，但是神对这些离弃，但是这些神呢对这些以色列人呢还是不离不弃的。他们神借着非利士人所想的这个办法呢。也显明了这个神不离不弃的对这个以色列人不离不弃的这份爱，那也显明了就是对我们所有人都是同样的这样的一份爱。那看到另一点呢，就是这里看到可悲的一点是什么呢？这非利士人他们经历了几个月，在这几个月当中经历了神的大能，但他们却没有产生敬畏神的心，根本呢也没有对神有这样的一颗。认罪悔改呀，或者清晰明白呀，神的大能啊，他们与当时的畸变人相比呢，他们真是失去了这样得救的机会，真是太可惜了。那对应着第六节经文，他们真是应着景象的，没有认罪悔改，失去了这样得救的机会。那通过今天这段经文的学习，那给予我们的引发思考就是，我们今天如何的抓住神的同在？是我们该思考的。那我们要如何又享受在神的祝福当中呢？那通过这段经文，是不是也给我们的很多的思考啊？要抓住神的同在，要尽享在神的福气当中。我们不要做那个应着景象的人，因为整个这段经文当中，真是表明了，就是说通过以上这几节经文，就表明了那种神呢、啊，对人那种不离不弃的那个爱。那当我们人失去神的同在的时候啊，就应该问心的问问自己，是不是我们没有认罪悔改，得罪了神，造成了失去了神的同在。
谈到说这个看约柜啊，在第4章的时候提到就是以利的2个儿子，他们从会幕里面把约柜拿出来但当时约柜抬出来之后，并没有人死掉但是到这边约柜回来的时候为什么就有这个70个人被杀了呢？那19章提到说。博士麦人擅关他的约柜，那正确的可能有一些版本，应该是说他们观看的是约柜的里面， 英文的话也是 look into 哈，所以他们是打开了约柜，想要看看约柜里面到底放了什么东西。这样子的话，他们就是才会被神击杀。好，因为这个约柜是要放在至圣所的，只有祭司哈，祭司才可以弄，而且不可以看约柜的里边的哈。提到说这个牛，这个母牛能够直走啊，就是从这个里面就看出哈是。彰显出神的主权，哈，同时也告诉这个非利士人，他们所受的这些灾祸都是耶和华神所降给他们的，哈。但是他们知道以后，他们并没有说要去认识神，去归向神，去悔改，没有，所以这是很可惜的。那我们也讨论到说，牧师提到的那个问题，就是说。神同在这个福气啊，我们如何能够得到？如何能够守住？哈，我们提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需要来认罪悔改。好，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要敬畏神。好，那认罪悔改，它不是说只是慕道友一开始没有信神的，你需要认罪悔改。那我们信神了之后，我们也是要不断的认罪悔改。好。让我们想到在亚当和夏娃一开始与神同在的时候，哈，神与他们同在，非常的美好。但是神同在也是给他们的命令，也有诫命需要守，就是不可吃那个树上智慧树上的果子，哈。但是他们没有守住，吃了之后也没有认罪悔改，而是互相的推脱啊，是蛇的引诱，是女人给我吃的，哈，没有。那到这边的话。博士麦的人，他们擅关了约柜之后被神击打，哈，他们没有说啊，我们错了，我们不应该做这些事，不应该用母牛献祭，也不应该擅自观看约柜的里面，哈，没有，他们只是害怕看到人被杀，只是害怕，没有来检讨自己的错，没有来向神悔改认罪，哈，那这样的话，神的福气就不会临到他们，哈。所以我们现在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也是要不断的反省，好，每天警醒，来到神面前，好，认罪悔改那些我们知道的罪，以及我们所不知道无意间得罪神的罪我们都需要来到神面前求神求神的赦免，好，这样的话神就会不断的与我们同在，好，把神的福气临到我们。
我主要是想谈一点，就是第二节，腓力士人他们是找那些占卜的和他们的祭司来求问，这些占卜的他们是敬拜魔鬼撒旦的，敬拜偶像的，所以他们出的主意有属灵征战的内容在里面，他们主张用母牛有他们的道理。你不是母牛，你找一个未曾腐恶的公牛走，看它往哪里走也是一样的。但是呢，他们说用母牛，因为它还在有奶，还在喂小牛啊，所以看它是怎么走。并且呢，他们要赔礼，按照他们的方式去做很贵重的金的东西啊，越贵重好像可以赔礼。但是他们这里面有他们的诡计，就是刚才牧师已经提到了，当时是士师的晚期，人都是任意而行，说明不管是以色列人的祭司和立位人，他们对神的律法都忘记了。博士麦是一个立位人住的城，当时有很多的立位人，他们应该知道神的律法，但是他们却没有。第一，那里有一块大磐石，他们就把车劈了。用这个木头，那没问题。把两只母牛献给耶和华做燔祭，这是神不允许的。献燔祭只能用公的牲畜， 虽然有红母牛可以烧成灰来做洁净的水，但是这个地方他们献的是燔祭，却用的母牛，他们根本不觉得这里头有问题。另外的话呢，他们把这些这个礼物放在那里啊，当时献了很多的祭，并且擅自观看约柜。我们知道摩西当年想看神的面，神都说你不可见我的面，只能见我的背。但是这些人对神完全没有敬畏的心。约柜是在至圣所，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去献祭摩许，但是他们却任意擅自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观看约柜。所以祭司和占卜人他们所做的计策，使得以色列人大受亏损。神当时就击杀了70个人，这是神的严重的管教，为了要使以色列人思想按神的话、神的律法去做。结果呢，他们没有，只是哀哭、害怕，没有悔改，也没有找自己的问题，反而把神的痛在送到了激烈野林。所以，我们还是要深入看见，这里面也有属灵的征战在里面，以色列人的愚昧，所以受了很大的亏损。
其实我们这边看啊，非利士人知道耶和华神，但他们不悔改，不归向耶和华神，是一个大损失。刚刚月华姐讲了，以色列人也知道耶和华神，但是他们犯罪之后就哀哭，也没有悔改，一直到后来基列耶林里面把约柜接过去之后，20年，他们才真正的全民归向耶和华神。所以，一个金科玉律，就是说，认识神的人，在哪边跌倒，在哪边起来，在哪边犯罪，在哪边就认罪悔改。所以到新约的时候，在约翰一书第1章9节就讲到了，神是公义的，我们认自己的罪，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这是一个。任何一个基督徒都懂的道理，但是我们在实际生活里面，我们有没有经常的反省自己，得罪神的地方，我们就乖乖的认罪，跟神重新和好，这是很重要的事情。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晓得这个金科玉律啊，有没有跟着真的去做，我们要好好反省。好了，分享完毕。
好，谢谢吴长老哈，这2件事情记得住哈，一个是敬畏神啊，一个是借着认罪悔改来亲近神。悔改的方向不是远离神、躲开神啊，悔改的方向是对准神啊，回到神的面前啊。只有我们神是圣的啊，这是我们这周要背的经文啊，我们一起来复习一遍啊，《撒母耳记上》
他
二
们记
章
下
二
二章
节。
二节，
只有
只
耶
有
和华
耶和
为
华
圣，
为圣，除
他以
他
外
以外，
没
没
有
有
可能
能
比
敌
的，
的，
也没
没
有
有
磐
能是
石
有磐
像
石
我
像
们的
我
神。
们的神，沙漠
撒母耳记上
耳记
二
上
章二
二
节，
节。父神，我们实在是要满心感谢你的恩典，因为只有你为圣，除耶和华神之外，我们别无他神。主，我们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每一天在做事的时候，能够跟你同行，能够记得你对我们的恩典，能够让我们产生一个敬畏你的心，让我们行事为人有所蒙的恩招相称。主啊，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能够与你同行，也求你借着这个平台，让弟兄姐妹在清晨的时候就亲近你，能够。把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带领我们走每一天每一步的道路。主，我们感谢你， 将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
阿
门。
门。